弟兄姐妹平安，2月19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Taking the initiative against drudgery， 采取主动对抗单调乏味沉闷的工作。那这个单调乏味沉闷的工作呢，指的就是困难啊，很没有意义，味道很乏味，那这个就叫做苦差事。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 Arise Shine， 起来兴起发光。那张博士就说，当这个时候来到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到的时候呢，就是采取主动来对抗这个单调乏味的苦差事。这个时候来到的时候呢，啊，我们要采取主动来对抗这种单调乏味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好像没有神那样去采取主动的第一步。那如果我们要等神来帮助我们，那是没有用的，因为神不会来帮助我们。但是呢，一旦我们兴起起来，立刻的我们就发现什么，神就在那里了。所以呢，神的灵感，每一次当神给我们他的这个 inspiration， 他的灵感，他的激励，他的鼓舞的时候呢，每一次每当神啊赐下他的这种灵感的时候呢，突然采取行动就变成一个道德的议题了，就是一个顺服服从的事情。然后呢，你就必须有所作为，你要采取行动，你要有所为去顺服，而不是继续躺下来什么都不做。我们如果起来然后发光，那么这个单调乏味苦差事呢，必然会很奇妙的被转换被改变了。那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讲说，这种苦差事，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呢，其实是决定我们品性最好的测试之一。这种单调乏味的苦差事呢，是远离我们认为理想工作的一种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一份你很喜欢的工作，你就不会认为说这个是很单调很乏味很没有意思的。然后呢，当我们在讲这种苦差事，这种单调乏味，那是完全困难的、枯燥的、令人厌烦的、不愿做的工作。当我们经历到这个日复一日很单调很乏味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立刻就被考验，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的灵命是不是真的是 genuine 真诚的啊，真的如假包换。你去读约翰福音13章，在约翰福音13章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道成肉身的神，他其实他就执行了苦差事。这个是最好最伟大的一个例子，就是洗渔夫们的脚。你知道那个仆人帮主人洗脚，那日复一日真的是很单调很乏味，而且呢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你在约翰福音13章，你就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就做了这个苦差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洗那些渔夫们的脚。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如果我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主，你们老师，我已经洗了你们的脚，那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啊，洗彼此的脚。这是约翰福音13章14节。所以张博士就讲说，神的灵感 inspiration， 神的灵感，神的感动，神的鼓励，神的激励是必要的。如果你这个单调乏味的苦差事是以神的光，以神的光来发光的话，你想要发光，你让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发光，是用神的，不是自己去发光，是以神的光来发光的话，那神的灵感，神的鼓舞，神的激励是必要的。在某一些案例里面呢，一个人他做一个工作，他使得那个工作永久的被 sanctify， 被圣化圣洁化，分别为圣归给神，永远的被神圣化啊，神圣化就是 holy， 献给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那也许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常工作，每一天的活动，但是呢，在我们看见它被做成之后，每一天很单调很乏味， 但是你为了神，你分别为圣，你去做它，它就变得不一样了。当我们的主借着我们做了某件事情之后呢，主，我们的主总是会把它 transform， 把它转化，把它改变，更新变化。我们的主采取了我们的主呢取了我们人类肉身，然后呢把它转化，所以呢现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体都已经变成像哥林多前书6:19讲的圣灵的殿啊。那这个今天张博士竭诚为主的内容就主要根据这个标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采取主动第一步去对抗这个单调乏味的苦差事。怎么采取主动去对抗这个苦差事日复一日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理想的工作。那张博士就说这个苦差事真的就测试了我们的灵性是不是很真，如假包饭。因为这种平凡乏味的工作我们做久了我们是不喜欢做的，但是一旦是我们的主借着我们去做，他就可以改变他就可以使这个工作呢这个苦差事我们为了主分别为圣去做，结果呢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了。好像耶稣他取了我们的人类的肉身，把这个肉身也转化改变，结果我们的身体就变成圣灵的殿。身体本来是很普通的，现在经过主这么一做呢，它竟然就变成什么圣灵的殿，变成神圣的。所以今天竭诚为主的灵修内容呢，我想有三点吧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好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的，比方说家庭主妇烧饭做菜洗衣服带孩子，那我们上班的人比方说单身的或弟兄姐妹有工作的每天早上就起来闹钟响了灵修完了赶紧吃个早餐刷出门，然后呢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一样的同事一样的老板一样的工作内容，只是不一样是今天做好了之后老板有没有称赞你或觉得理所当然，或老板今天有没有骂你，或今天跟同事相处情况处得好不好而已，那好像日子就是这么一成不变。但是当我们觉得它很单调很乏味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为了感觉好像就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好像不得不去工作而不是为了主，所以日常生活就变成是很枯燥乏味，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变成枯燥乏味，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第二，当这个枯燥乏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这个当然就不是我们理想工作，那我们就要问自己，理想工作到底是什么？是很高的薪水吗？还是很高的挑战？好像90年后那个美国这里就做了研究，90年以后的人呢在家都被父母亲的 pamper 宠爱惯了，就他到了职场他做不了事，又不愿意听别人的忠告，然后呢好不容易找到一件事情了，他竟然又嫌什么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的儿子竟然还嫌说 Mom, it's boring, 这个工作很枯燥乏味没有挑战。那有挑战你去加州硅谷好了，加州硅谷呢那边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苹果呢苹果公司是很厉害的，他们给你双倍的工资，你年薪呢人家给你6万，他给你12万，人家给你12万他给你24万美金，那你就说很高了，对。但是你知道吗，你就变成像牛啊羊啊马啊驴啊这样给他做牛做马，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你双倍你就很高兴，给你两个人的工资双倍你都高兴的跳起来，但是他要你做三个人的工作。所以呢你要这么高的挑战，那90年后人又说哎呀吃不了苦。所以到底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我想理想的工作应该就是第三点，为神做。在我们存着为主而做，我每一天工作是为主而做，我吃我喝我穿都是奉主的名为主而做，那就这个每一天日常活动就变成非常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今天张博士用以赛亚书60:1兴起发光，神如果给我们有鼓励激励鼓舞激动inspiration 灵感，那我们面对这个日常 枯燥乏味的工作，我们是以神的光去发光的话，这个工作就会被圣化。什么叫以神的光去发光？就是你要想到你工作，你的工作观到底是什么。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读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亚当必须要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作不容易，这工作是一个苦差事，每一天做一样。你有没有想过，农夫每一天都到田里去，然后就种田除草，弯腰驼背的，现在有机器好一点了，就很辛苦。然后商人呢，就要什么买卖，一进一出都是很乏味的。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为主奉主的名去做的话，意思就是我们的工作是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用来去创造文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文明使命，文化使命啊。我们一方面是去执行神给我们的文化使命，但一方面我们却是透过工作去完成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不是叫你说成天在工作上呢就开口耶稣闭口耶稣，不是的，而是你在你的工作上奉主的名去做，你碰到困难你去祷告，因为反正工作是上帝给你的嘛。那如果你要荣耀神，他必须要给你智慧啊，你就不要急啊。那你说我一定要解决他，这样子老板才会觉得我很厉害，那你太骄傲了。那这骄傲的心是神要对付的。所以当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奉主的名去做，困难你就交托给神，然后呢同事有难你去帮助他。如果今天呢你们聊天了，吃饭的时候同事们告诉你这个人带孩子的困难，那个人夫妻相处的困难，你就可以把圣经之道一两句话给他们，然后说真的在这个堕落的世代里面带孩子真的不容易啊，在这个弯曲悖谬时代，夫妻要彼此相爱真的不容易啊，在这个人人都很自我中心的时代啊，沟通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圣经上说，然后你就给他一句话，然后就说我为你祷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求神给你智慧，在职场上去把你的工作变成是福音呈现的舞台。你工作是为主而做，是奉主的名去做，是神把你这个人那种自私的心态，那种为了五斗米折腰的无奈，是那种为了要在这个地上有永恒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然后你就要用金钱或用工作来高升的地位来代表你身份所示。今天神都在基督里把他 redeem 赎正救赎回来了，所以你就在那里做，你可以呈现出很不一样的。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们职场上做到最后，真的就被工作的单位都很敬仰他们，很佩服他们。我认识至少在纽约有一个谭医师，他后来过世了，他是在 Sloan Cancer Center 一个癌症中心工作，医生做到最后，当他回天家那个最四礼拜，那没有信耶稣的同事都来了。所以呢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去使这个所谓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差事变成是一个能够为主发光呢？那就是你是以神的光来做它，以救赎之光来做它。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你们今天在工作上，特别我认识有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真的很辛苦出身比较辛苦，然后工作又很辛苦不像是有钱人，他们一赚钱就大把大把的钱。有些人真的很辛苦，我看他在那里卖这个豆啊，什么黑豆啊卖这个卖那个农产品，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很辛苦呢，你的生命如果也跟着变成很辛苦的话，今天神就是在跟你讲，你要主动采取第一步去对抗这种单调乏味，就是起来发光。你怎么发光呢？以神的光去发光。也就是说你可以去观赏你所种的农产品的美，你可以用出手的果子献给神，你可以敬拜赞美神，你可以当别人都用那种黑心的东西来做生意的时候， 你就是很真诚，那你说我真诚有什么用？中国那么大，也没人买我的货，你放心，神不会让你饿死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心态先被神调整。如果你说你怎么那么倒霉，然后这个父亲又生病，弟弟又生病，家人又生病，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你都没有钱，你很辛苦。如果你一这么认为的话，你今天张博士说你要采取主动第一步去为主来发光。一旦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采取行动来变成一个道德的议题。这就是第四点我要讲。道德的议题就是顺服。很多弟兄姐妹在做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的时候，觉得很枯燥乏味，然后就随波逐流。所以呢，生意人就会说谎。我的学生告诉我，他真的有说谎。他为了要赚钱，他可以为了要接单、为了要做生意，然后这些人呢，有些是已经被公司逮到了，然后人家要你赔100多万，付出很惨重的代价，人民币100多万，你能付得出来吗？那有些人呢，是他的灵魂被出卖了，他虽然没有被人家抓到，因为他可能就是公司的老板，他说谎，他用谎言来得到一个订单，但是呢，在神那里，你就为这个付上了灵命的代价了。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当你的工作变成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候，采取主动、采取行动去对抗它，要发光，就变成是一个道德上的议题，就是有对错可言。什么叫对错？意思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职场上就会随着这不信主的人那样的动机、那样的欲望，而不是被赎正回来、救赎之光的那种工作观点。还有呢，就是下了班呢，觉得这一天很无聊、很乏味啊。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是另外一副面孔去教会，但平常回到家呢，就玩手机、看看韩剧、追韩流，然后没有花时间在配偶关系上或家人关系上。那有些人说我是单身呢，单身，我也认识一些人啊，一些我的学生啊，他就成天做那种梦，想要谈恋爱，没有人追他呢，就会。其实这里讲有一点，我就会手淫，你知道吗？就有各种性关系的试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在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里面不掉入到这里面呢？那你说，老师，我过去就是这样，怎么办？哎，昨天不是讲吗？你不要陷入绝望吗？你赶紧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你去认罪，你去悔改嘛。你面对自己的失败，对不对？然后呢，你求十字架宝血遮盖你，然后你祷告嘛，与主亲近嘛，是不是？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的很容易让我们犯罪。要不然就是我们失去生命力，要不然就是我们失去喜乐，要不然就是我们。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不明白。比方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说啊，你看，他说看什么？我说你看前面右前方那片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佛罗里达看到那种云哈，像鱼鳞的鳞片，鱼身上不是有鳞片吗？那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真的好像，然后一大片都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在佛罗里达看到的时候，简直是叹为观止。还有呢，我看到那个变色龙，好大只的变色龙，一下呢爬到树上就变咖啡色，一下在绿草地就变成绿色。或者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朋友的女儿跟小开心，我们就在地上，在楼下，他们去办事，我们就在楼下看看什么，就看一只蚂蚁，好笑吧？1个半钟头，我们就看蚂蚁，然后就搬了一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只是一个我们人类走一步一个步伐的那个距离。我们蹲下来看，这个蚂蚁就在我们眼睛视线范围内走来走去，然后碰到有水，碰到有树叶，我特别想把它架一座桥。它咚咚咚，这个蚂蚁绕道而行，挺有意思的。所以弟兄姐妹，这种单调乏味里面，你怎么去看见神的创造？你怎么看见救赎之光？你又怎么以救赎之光去发光？那如果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做的传道，每一天都要预备讲章，预备的都很辛苦的话，那你到最后你就疲了。 我记得我蒙召前职的时候，然后去读神学院，然后代表教会跟牧者跟七个牧师，我们去参加美兰浸信会的大会的时候呢，哇，一车的牧师都在吐苦水，苦就是牧会有多么辛苦啊，这个教会如何如何。那其他牧师说，我们封杀这个教会，我们不要去印证，让这个教会没有牧师。那好像牧会就变成牧师跟会众对立对抗。当然在美国就是牧师要有权柄很困难，他必须要赢得会众的尊敬。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就讲说，在美国要长期牧会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不小心，那个会众啊、长老、执事会啊，就会把你开除的，然后处不好。那可能在中国比较权柄这个家教会啊或者什么绝对化权柄，哇，那牧者是有至高无上的权柄，然后甚至滥用权柄当他的会众当羊群祷告有感动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那这个传道人这个教会负责人可以说你不准去。那我就问这个传道人说，你就祝福他嘛，如果出于神他读了他生命会被改变，如果不出于神那也是他将来向神负责任嘛。然后这个传道人就说他不能去。我说为什么呀？是他要向神负责任交账嘛。他不行，因为我是教会传道人。我说不行，我说不能去，你就不能去。这个中国的传道人跟美国传道人真的很不一样。美国传道人不敢这样讲的，什么我是传道人，我说不，你不准去你就不准去。我们不会去取代自己在别人心中那种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没有，我们只是说你好好祷告。那如果我们真觉得你不合适你硬要去，那我也没办法啊。就像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要去嘛，我觉得他挺骄傲的，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搞清楚，那有什么关系呢？那以后他去读啊，我们已经给出我们的意见了嘛，我也不能拿说我是你教会代理牧师我就禁止你去吧，对吧？然后你读了你毕业了，你总是会你迟早都要学这功课的，就是学谦卑嘛，只是就看你有没有早一点学会而已。那我怎么能够禁止你去读神学院？所以 我跟你讲，如果传道人到最后要不然就是迷失在这种权柄，要不然就迷失在色，要不然就迷失在这种讲道。然后像我在台湾认识的我的学生们他们就讲他们的丈夫还服那个抗跑去凯旋医院然后吃那个抗抑郁症的药，然后已经不读经不祷告。那没有关系啊，这些人你已经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动机你的欲望都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张博士今天在灵修内容的第二段他就讲说，决定我们品性的最好的测试之一就是苦差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变化的，那你能不能忠心呢？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感恩。比方说崔牧师他就很忠心，在一个小小的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服侍再服侍服侍再服侍。然后这些夏牧师他也是服侍再服侍服侍再服侍。后来有一次呢，师母就跟我讲说夏牧师走以后神就给他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也很难说，因为说出来别人也不信，但是总的来讲这个经历就是他就好像在梦里但又很真实，然后看到夏牧师那个肿瘤已经没了，那个左边的脸突出一大块肿瘤没了，而且呢拖着一本很长很长的那个就是生命册，然后上面写1020。他就说第一个想到就是夏牧师的生日10月20号，然后后来又出现一个路，他就说道路，那这就是通往神的道路真理。那我那时候就想的是什么？路加福音10章20节。然后呢那个等到他说他就跟他的姐夫在分享他刚刚像是做梦又像又不是，是真的看到了那个夏牧师。然后呢就讲到什么那个生命册里面有奖赏，但是呢那个路加福音10章20节就讲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呢众圣徒的名都记录在生命册，很欢喜很快乐。夏牧师多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他的服事， 看起来是很单调，但是他确实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要打美好的胜仗，这个会变成一个道德的议题，就是你能否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都顺服神，都顺服神，你的动机、你的欲望都合圣经，你是为神而做，然后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掌声，不是为了被别人接纳，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留名、立德、立功、立言，都不是，就只是单单什么兴起在神之光里面去为神发光，你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他取了日常生活这种很普通的身体，但他使他变成圣灵的殿，他做了最普通的事情，就是洗脚，但是确实这个洗脚变成是我们基督徒的爱的一个最高的，他要我们也当彼此洗脚谦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光当中，为普天之下所有已经被主你自己亲自买赎回来的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天家，在你还没有再来，在我们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你还没再来的时候，你给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责任，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早上睁开眼睛吃喝拉屎睡，第二天又是同样的吃喝拉屎睡，然后呢，我们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接触同样的人，同样的同事，同样的家人，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内容，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采取行动来，采取主动来对抗这种单调乏味，不让我们的动机欲望就变成平凡化，变成世俗化，也不让我们工作的内容啊，把我们变成世俗化，不让我们那个工作的目标变成世俗化，也不让我们的生命生活这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内容变成世俗化，求你让我们是以你的光来发光，以你自己的救赎之功来在这个地上尽我们每一天的人生责任，以至于我们的每一个看起来平凡平淡平时的日常生活活动的责任，却因着我们以你的光来发光，我们所作所为就被你自己使他圣洁化，分别为圣，归给你，在你面前能够来荣耀你，求主你自己来做这样的工作，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耐心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能够看起来在日光之下乏味的这些活动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乏味的生命，就是我们不会被这些乏味的东西用把我们的生命变成了非常的懒散，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你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你是把我们拆到这世界，我们是你神国福音的特使，在我们所在的工厂、所在的家庭、所在的地方是要兴起为你而发光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你而发光，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